好，咱们把昨天讲的，按照昨天已经讲过的，再捋一捋啊。那么再捋出一个思路来，然后呢，再把一些重点做一些补充啊。但是昨天讲呢，不能按照顺序讲，而有一种推理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人之所以有本罪，那推理了。是因为还有一个原罪，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律法的认识呢，就从律法推到法啊。那么从法呢，也可以推到这个上帝，定这个法呢，是人照着上帝的形象有的，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就有了这个原意，也有了内在的这个法性。那么而上帝呢，不是给人定下这么一套东西。而他所制定的这些呢，完完全全是根据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在神的智慧里，乃是有一个叫永恒之律。那么在那个永恒之律再往上面再去思想，我们知道在神的原旨里只有神自己，他不需要任何的这种依赖。那么能够了解这一切呢，这一切的话呢，对于我们了解罪啊，了解恩典啊，了解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呀，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那这样我想再按照一个系统神学的一个思路啊，再给大家陈述一遍，可能这个你会更系统一些。如果我们想认识到第一点，那么就是神的原旨。神的原旨呢，昨天已经简单介绍过，他不需要依赖或者受外他自身之外的任何的外物所推动，完全是他自己，因为神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那么神什么都不需要，但神是真神，神是活神，所以在他的原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说到这个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旨的意思呢，就有旨意的意思啊。他这个旨一说到旨意的时候呢，它是跟另外一个有关的，就是跟意志有关的。那么一个意志有关呢，那就意志有决定呢，它就自然就会就跟理性有关，因为理性要活动啊，它不活动就不能决定，所以它就必然会就跟理性有关。那这样，这个如果跟意志跟理性有关的话，它就必然得跟一个对象有关，你不能说这个理性的活动它没有任何对象，那活动什么呢？它推理什么呢？它思想什么呢？它决定什么呢？它的意愿是意愿什么呢？当你有一个意愿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意愿之物啊，对吧？那所以说只是你想这些事的时候呢，那么你理解这个原旨的时候，就变得神必须得跟他自身之外的东西得发生关系，那这样就变得好像上帝就立了自身之外的一物，他就不能够存在似的。那么显然这是不对的，这是站在人有限的理性当中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说提到这个原旨的时候，也就是神是在意愿他自己，他的意愿不需要别的，就是他自身，就是他自己。可是自己跟自己怎么意愿呢？圣经已经启示我们说，上帝是三一神，因此是圣父、圣子、圣灵。如果说爱有爱的对象，但圣父、圣子、圣灵可以爱自己，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如果说交流，他不需要跟外物交流，圣父、圣子、圣灵他自身交流啊。那么这样呢，就看到了神的原旨啊，完全不需要考虑意愿之外的任何一物。那么这个意愿呢，在神的原旨里就是三一神自己的事儿啊，自己的事。所以这一个呢，我们人就够也够不到了。正如这个提摩太前书啊6:16说的，他是那独一啊。那么在原旨里就讲什么呢？就讲一。原指的是讲一，原就有一的意思，啊，就有一的意思，也就是在他那里没有二，只有一，在他那里没有二，只有一，啊， 因此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说，神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说的，就是描述的呢，启示给我们的呢，就是上帝的原旨。那第二点，谕旨。那这个一谕旨呢，这个词表达也不正确，就是不正确也没办法，因为你没词可用，那只能用这个词。因为谕旨就意味着他意愿的物马上不能得到，因为有谕，对吧？他就不能马上得到。对于上帝来讲，他意欲的物不能马上得到，那需要等。那等呢，就得有一个时间。但实际上呢，在上帝那里呢，不需要等，没有时间。他意欲的事情呢，立马就发生。因为对上帝来讲，他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将来。他不能说现在意欲，将来得到。对上帝来讲，他是永恒的，他时间都是他造的，所以说他永远是现在。既然永远是现在，那在神学上用这个谕旨，是不是这个词就是一个错词，错误的用法？它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那因此这个词呢，如果说是错误的，可是圣经也用啊，圣经也用了这个错误的词啊，那就表明了这个词是有辅救人理性的软弱，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但是在上帝那里呢，绝对不存在这些事儿。那么在谕旨里呢，这个谕旨跟原旨呢的关系呢，是原旨不依赖于谕旨，而谕旨是依附于原旨。因此这个谕旨等于是依附于原旨的一个旨意。那没有这个旨意，神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谕旨它就涉及到了什么呢？就涉及到了啊，又有这个旨了。一有这个旨的时候，又有啊，又有这个啊，又有这种跟意志有关的事儿。那么又有这个意志有关的事呢，又开始来了。那意志就有一个意欲啊，啊或者啊又一个意欲。那如果有这个呢，它就必须得有理性的活动啊，啊又是这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刚才说上面这一个不成立，因为上帝不能够，好像是离开了。自身之外的物，它不能存在似的，因为圣经启示给我们，它是自存永存的，它是自存永存的，它完全不需要啊依附或者受任何一个意欲的对象来推动它的意志活动，不需要的。那么因此就这一个呢，我们就把这个擦掉了，它这个不存在。但是呢，在谕旨里。在谕旨里这个是存在的，在这个谕旨里面，他的意欲和他的理性呢，这是存在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存在呢？因为在原旨里一到了谕旨里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像光一样像散发的，像光一样散发的，所以说在原旨到谕旨里呢，就会让我们看到它的光已经散发出来。那么光已经散发出来的时候呢，在他的启示里我们就知道了，他在他的谕旨里根据他自己的美意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么信条也这么说，圣经也这么启示，那就表明了在上帝的谕旨里啊，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啊，啊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啊，预定一切将有之事呢，是跟什么有关呢？预定一切将有之事是跟他的谕旨有关，不是跟原旨有关。那么这个谕旨呢，就有了对象了，就有了对象了。也就是说，意欲也就有了意欲之物了，啊，有了意欲之物。那么就是上帝的这种，他的理性的活动啊，意志的意愿啊，就比方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他就得有一个对象，人。然后呢，有预定，啊，亚当在伊甸园里，他就得有一个伊甸园了。也就是他的旨意呢，跟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呢，就必须得有一个并行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得考虑，上帝需要不需要这样？大家考虑考虑，会不会是这样的？上帝把从起初创造到世界末了，他只有想， 只有想，只有想，只有想，全都细节都想好了，包括着大连在今天有多少人，包括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在怎么想，通通在他的预知里，那是复杂的不得了的。我们人只知道有这么个原理，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就复杂到人不能够不能了解了。不能了解是因为我们有限，不能装得下。因为他要预定一切将有的事的时候，按照耶稣说的，连你的头发都被数过了。那你想一想，这人类历史当中的这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当中，这大大小小各种事情，包括动物植物人这种思维，通通的都在他的旨意里面。这是不是一个我们的有限的头脑是装不下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得知道这是真的。可是上帝能不能是这样呢？啊，他这样计划的，今天是这事儿，明天那事儿，后天那事儿，直到摸不了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儿定完了，把一张图纸画好了。画好之后呢，怎么样呢？画好之后，下面开始创造，然后创造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是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上帝的谕旨就像一张图纸，那么历史发生的事情就是照着这张图纸，完全是一丝一毫都不差的在进行着。如果你有一丝一毫，包括你眨眼睛眨几下，跟上帝那个谕旨不一样，那上帝的谕旨就是失败的，对吧？但是你的理解呢，完全都是站在人的有限中来理解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讲，需要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呢都这样一张图纸画好，然后呢这个事情再发生？对于上帝本身来讲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又有了一个问题，因为预知不在时间内，预知是发生在永恒里。如果预知发生在永恒里，不在时间内，可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它是在时间内的，我们想问题是想在时间内的，可上帝的预知是在永恒里。因此对上帝来讲，他在他的预知里抑郁的事情跟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两样。那么既然不但没有两样，也就是在上帝那里看，从圣经说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就表明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眼前摆着。我们再想一想，上帝会不会这样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商议，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好不好？好，决定了造。造了亚当之后呢，亚当现在呢堕落了。上帝说堕落了，这堕落了怎么办呢？停，再商量商量。耶稣你来救赎，基督你第二个位格救赎，答应了说好。那么一救赎了，又出现一个人，哟，该隐又把亚伯给杀了，这怎么办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上帝的每一个决定啊，都是根据人的决定而决定的。所以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上帝的谕旨呢，它不可能是随着像我们一样根据事情的进展而不断的在调整。那么对于上帝来讲，他的谕旨需要不需要一个过程？谕旨需要不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有过程就有时间，对不对？有过程就得有时间啊，即使没有时间也得有次序啊。那这样有次序的话呢，那他就得一个得摆啊。所以说就我们站在时间内来理解上帝的谕旨，你发现还是一个受限制的理解，受限制的理解。因此在上帝的谕旨里，他根据自己的美意预定一些将有的事啊，他连瞬间这个词都不能用，说瞬间完成都不能用的。因为瞬间它再短也是要有时间，但在上帝那里的旨意没有时间，这个事是不是就不好理解了？上帝的旨意连时间都不用，连时间都不用，并且呢，他的抑郁的呢也不会等，因此就变得怎么呢？他现在抑郁的现在发生，因为上帝没有过去给将来，对于上帝来讲永远是现在。因此我们必须得有一种超越时间的观念来认识上帝，那就是上帝现在创造，现在造人，现在亚当堕落，现在上帝救赎，都是现在，没有过去时和将来时。在上帝的谕旨里永永远远是现在时。所以说我们应该把上帝的这个谕旨啊，用时态表达的话， 它总是叫做现在进行时，而现在进行时因为有时间啊，因为有时间啊，现在进行时是在时间里啊。可是把时间删掉的话呢，那就对上帝来讲永远都是现在时，连现在进行时都不能用。就是你来描述上帝的谕旨的时候，你连一个现在进行时时态都不能用，只能用现在时。能理解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想上帝的谕旨大概是这样的，所以那可是站在我们人的理解当中呢，你看原旨显明在谕旨里，谕旨显明在历史里。第三，这才有了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对人而言的，对于上帝来讲，他完全可以不需要第三步，就在他的旨意里就够了。这就可以了，有这么一个旨意，就旨意完成，就什么都完成了。根本就不需要还等着你出生啊，还什么传福音啊，你信耶稣啊，等等这些根本都不需要了。那就是该得救的得救，该下地狱下地狱，这不就完了吗？因为在他的谕旨里，这事根本不需要啊，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行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历史是为了什么？历史是为了将他的谕旨显明出来，啊，历史显明，而这个显明不是为他自己，这个显明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旨意，认识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认识他的旨意的时候，就受了时间的限制。那有了时间限制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有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就有了这个历史的一个阶段了。就为了起初神创造，一直到了末了，这个世界结束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内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出另外一点来说，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呢？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呢？啊，有的人就觉得非要把这个地球啊，这个宇宙啊，非要把它想上个几亿万万万万万万年以前才形成的，好像才比较过瘾。然后呢，你说这个地球，比方说有个几千年啊，人会感觉到说，为什么时间就这么短呢？但是你这个时间呢，你把它拉多长，你把它缩多短，但是在上帝的谕旨里，它不存在长短。因为对上帝来讲，你就是再长，它也不会太长；你是再短，它也不会太短。他只要能把这个事儿显明就行了，他根本不需要在乎时间的长短，连时间都是在他的谕旨里预定要创造的。连时间都是上帝预定要创造的，因为上帝不创造，连时间都没有。所以对我们人来讲，大概会有一个时间的长短，但是对他和上帝的谕旨相比的话，时间在他那儿呢，他只是一个用来显明他旨意的遗物，连时间也是上帝用这个时间来显明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预定一些将有的事在谕旨里的时候，咱们昨天已经提到了，说他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啊，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公义与慈爱。因为这个公义与慈爱呢是他的属性啊，公义与慈爱是他的属性，因此在他的谕旨里才会预定一切将有的事的这个预定啊，由于他公义慈爱的属性，使他的预定就必然会有一个叫做死亡与这个存活的法则。也就是根据他的公义，你这么做就是死；根据他的慈爱，这样就是活。那么就得有一个法则。那因此你会发现，就创世纪前六天创造分了一个阶段创造，那么就在他六日的创造里，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造了一切的法则。我们看得见的呢，就是一个美丽的，就像这个是个世界，你看见的是一个外部的啊，就像咱们用电脑的时候，你仅仅看到的是显示器，你把那个电脑拆开，机箱拆开的时候，里面你看见吗？它是啥东西？那机箱这个主板上装的全都是插个内存呀，什么这个这个集成块，搞个什么东西，芯片，它都是啥呢？它全部是法则，它就是各种法则在一起排列着，这还是人造的，但是呢，有一个显示器是美丽的，没有这个显示器，你什么也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手机的显示屏。但是把手机壳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呢，觉得说，哎，这里面没有屏好看。但是呢，你这个屏好看，最重要的是背后的这些程序，啊，这些软件硬件， 那么我们也一样，你看到花多美丽，但最重要的这个花的美丽背后是有法则。那这样呢，上帝呢就根据他的公义预定了死亡的法则，也根据他的慈爱预定了存活的法则。但上帝造的时候呢，没有把任何一物造在死亡中，而是把它造在存活中，造下来的全都是活的，没有把它造成死的。如果我们把整个的这个被造呢看成是一部机器的话，昨天不是提到了吗，人是万物之灵，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说各个齿轮啊，就把整个宇宙当作是各个齿轮全部装在一起，变成了一部庞大的一个被造的一个机器。但是这个人是神的形象，一个核心齿轮也在这个法则里面，就是死亡和存活的法则里面。但是把这个法则呢要显明出来，那就是那个伊甸园里面所说的那句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两个法则，一个是怎么活，一个是这样就是死。所以上帝事先告诉你了，把公义的法则已经告诉你了，就把这个公义的法则告诉你，就是慈爱，对吧？按道理来讲可以不告诉你的，他都明明的告诉你这么做就是死，然后还告诉你怎么是活，并且还给了你活的力量，给了你活的自由，给了你活的方向和目标。你说这是不是人造人的被造，世界万物的被造，实际上就是彰显上帝的慈爱的，本身就是彰显上帝慈爱的。但是在彰显上帝的慈爱的同时，里面也隐藏着上帝公义的法则。那如果一说到法则呢，昨天也提过了，人就可能会说到，这是不是会把我们看的是上帝把宇宙万物造好就用撒手不管了，因为他有法则，你们就按照法则去做事就完了，如果你不这么做就进到那个法则里面，那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并不是把世界造好扔那儿不管，而是怎么样，而是他不单单创造了，也给了他法则，他也用这个法则来护理这个世界啊，护理他一切的被造。那因此呢就有三点可以提出来。那上帝要是彰显他自己呢，首先是借着一切的被造来彰显他，让我们认识到，透过法则来认识到上帝的智慧。那假如果你看不到法则，就看不见上帝的智慧，你只看到一朵花跟基督连不起来，你看到花后的法则，你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没有一道与基督无关。那么也就表明上帝的创造完完全全是借着他的智慧，也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造的。因此呢，万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在上一段里面讲过的，也就是说他不用语言，不用声音，但是他却能够把上帝的智慧歌颂赞美出来，这是指着外在的。他同时也把这个道德法刻在人的心里，让人从内心里面就认识到，造我的那位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因为人心里都有律法。第三个，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给了他法则，上帝也护理这个世界，并不是不管，而是亲自在干预着这个历史。那这样呢，也掌管了这个历史。那这样呢，就让我们看到，在他的护理中，彰显了这位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也就是，如果亚当不堕落，那么人完全可以透过外在的大自然这一本天书，大自然整个的这个被造，把它当作一本书来看，因为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那这样呢，我们就透过被造的这一本天书，你就能读懂一句话，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智慧的，他是智慧的本源，能把这个读出来。也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你可能仅仅能够研究地理的，但是不管研究什么，你最终能得出一个结论， 创造他的真实智慧。也就是说，他都在跟你说这个事儿。当鸟在叫的时候，你听不懂鸟在叫啥，但是如果你看着圣经就能听懂，听懂他叫啥呢？创造我的上帝真智慧。你听到那个水在流的是哗啦啦啦啦，你不知道他在说啥，但是你读了圣经就知道，原来水也在说创造他的上帝真智慧。因此呢，你在宇宙万物当中呢，你最后就能读出这一句话的，那就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吧？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从创造的那一天直到世界的末了，宇宙万物没有一天也没有一刻会停止不歌颂赞美上帝的荣耀。他就在唱，他就在赞美啊，只不过人堕落了，听不见了。那么假如果亚当没堕落呢，他在伊甸园里面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他处处听见的都是歌颂赞美上帝的声音。如果人要没有堕落，没有罪把人的心眼给玷污了，把人的理性给玷污了，人就可以从宇宙万物当中，你走到哪儿你都能够听见这个声音。所以对于亚当来讲，他完全可以听到的这个声音啊，因为这个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罗马书第一章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明明可知？诗篇第十九篇说了吗？他在说啊，他在唱啊，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所以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怎么晓得？因为万物在向人说，所以你就可以晓得。既然人现在已经堕落了，即便你堕落了，万物并没有停止向人说。人虽然堕落了，万物并没有停止向人说。即便人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万物背后的上帝，但是还不至于一点都看不见。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心里面都深深的有一个烙印，那就是有神。怎么知道呢？因为各民族啊，各个时代啊，拜偶像就证明这一点。那么假如果他们心里连一点点上帝的那种观念都没有了，那个偶像就不会有人去拜的。他的拜偶像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找不到真神，但他知道有神。如果他每一个人都觉得没有神，你就算是用个偶像糊弄人也糊弄不了，你跟谁说谁都，我不信你那一套，我不信。所以说马克思的这个观念肯定是错的。他说原先啊，人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没有这个神观的，然后只是人进化一点点之后呢，这个雷轰啊什么闪电啊他解释不了，然后他就猜说有上帝。然后呢，这个剥削阶级呢就用了这种思想呢，就牢笼了被剥削阶级，就告诉他说，就把这个万物当中的一些现象就把它神化了，说有神。那你编的这个东西呢，你想，假如果人里面没有神观，你告诉他神他就听不懂啥叫神，你给他讲这些东西他就听不懂，那么你能够用这个东西糊弄人呢，表明人里面有这种知识。而这等知识，认识神的这等知识呢，就是起初上帝给的，造人的时候放在里面的，而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啊，想把这种知识抹杀掉，而不能够完全抹杀掉，留下了一个痕迹。那么就留下来的这一点点痕迹，世界上就没有无神论者了。虽然在咱们中国，很多人自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圣经说那是骗人，他是撒谎。所以大卫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实际上不是没有神，而是他希望没有神，是他的愿望说没有神你就好了，我就能做神了。所以他既然抵挡神，说明他知道有神。如果真的他是个无神论者的话，他就不需要抵挡神了吗？又没有神你抵挡他干嘛呢？如果真的没有神的话，就不用怕基督教了嘛，你让他拒去嘛，又没神他瞎拜嘛，他又没有神他能拜个啥嘛，对吧？这就说明他既然他怕这些宗教势力发展，他就表明了不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有神，他们要拜神的话就不拜我了，我不能让他们拜，他必须得来拜我。那就说明了他这种控制宗教的这种发展的背后思想就是怕神，而不是没有神，他是不愿意让神发展。所以这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首先是外在的， 宇宙万物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本天书，在天天歌颂赞美上帝的荣耀。即使人的耳朵聋了，即使人的理性的眼睛瞎了，但是他却不能够一点也不认看到说我完全无知啊，不能完全无知，他还是知道的，他还是一点点知道的。就因为剩下的这一点点知道，叫人在上帝面前无可推诿，就变成了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个呢，你的良心也让你不能够推诿，因为上帝把法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在你心里的那个法让你透过良心来反映出上帝是只有一个公义圣洁爱的源头。因为你发现了爱与爱有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你能够透过理性发现公义与公义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人就必然能够透过理性的推理得出最后的一个结果，一定能够推到一个不能靠近的，但的的确确有头的一个公义的源头，叫公义的本体啊，公义的本体。爱呢也有个爱的本体，那么他们就知道这必然能够推到这儿，就是推到哪儿呢，只能把它推到上帝的谕旨里。在上帝的谕旨里，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他有公义有慈爱，到这儿为止。如果再往上面看呢，人说啊，我应该知道他回到一里，但是你却不能够去解释，也不能够理解，而人唯一能够理解的只能到了谕旨里。两点。第三点呢，透过上帝的护理，我们也知道这一位上帝啊是爱我们的，赏赐丰年，从天降雨啊，保护弱者，刑罚恶者等等，这一切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位上帝啊蛮有怜悯，所以他能够知道有一位上帝，他能知道这位上帝是智慧的，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圣洁仁爱的，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大有怜悯的。因此既然知道，也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他造的，他不但把这个世界创造给了我们，向我们说上帝是荣耀智慧的，他同时啊他也让我们享用，也让我们享用。就比如说他把空气造给我们，让我们透过空气的各种里面的元素知道上帝的智慧，但是你每天也在呼吸空气，当我们看到阳光述说神的荣耀，你每天也在享受阳光，当你看到水果它的美丽啊，荣耀上帝，但是你也可以吃它能够给你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会看到呢，它不仅仅这个万物啊是在向我们说上帝，它同时呢也让我们享用万物。那这样呢，当万物向我们说上帝的时候呢，叫做启示，当我们来享用万物的时候呢，那个叫恩典。因此宇宙万物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就称这个叫做普遍启示。当我们来享用万物的时候呢，我们在享受的是普遍恩典。透过普遍启示认识上帝，透过普遍恩典该不该感谢上帝啊？那好啊，那既然透过普遍启示我们知道该荣耀上帝，你透过普遍恩典呢，那你得荣耀上帝。因此人在世界上就有了一个责任和义务，一个受造的人就有一个责任和义务，不单单是人，一切受造物都有这个义务，那就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可是万物只会荣耀上帝啊，他不会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万物他不享用普遍恩典，他提供普遍恩典，他不享用普遍恩典，所以他只是提供普遍恩典，因此他可以以自身来荣耀上帝。太阳以他太阳的智慧荣耀上帝，鱼类以他鱼类的智慧荣耀上帝，各种植物用他自身的上帝造的他的智慧来荣耀上帝啊，这个就是啥呢，就是他在自身内荣耀。那么人呢也在我们的自身内荣耀上帝，因为万物都荣耀你，也是万物中之一啊，那我们也得荣耀上帝。可是我们也享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并且看到上帝把我们造为万物之灵的话，是不是该思想诗篇第八篇那句话，人算什么，不过是用尘土所造，你竟然把管理大地的权柄交给人类。那么就凭这些，我们是不是应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啊？ 如果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那你想一想，当给他立这个约的时候啊，说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那么上帝是在伊甸园里面，你对亚当说不可杀人，亚当能听懂吗？不可奸淫，他能听懂吗？所以说十条诫命给他没有用的，那只能是把我们心里那个律法呢再把它放大才显示出来的。所以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呢，只能有一点，你给他讲孝敬父母他也听不懂啊，你给他说不可奸淫他也听不懂。所以他能听懂的话也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他就能听懂。然后呢又告诉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理性也能懂，只不过经验上不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这个不单单理性懂，经验上也懂，因为他有吃啊，他有吃啊。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似乎理性上能懂，到底吃的日子必定死啥叫个死，他没经过啊。所以对于这一条来讲呢，亚当他只能够理性的认同，他不能够去体会。可是那个就能够体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可以体会。那么亚当吃这个果子干什么呢？就是用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与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这个行动来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亚当绝对不会因为饥饿而吃水果，我饿了得吃水果，那饿了就是痛苦，哪怕就一秒钟呢也是痛苦，但是堕落前的人没有痛苦，所以他从来不会因饥饿而吃水果，也不会因为困乏而睡觉，我累了要睡一会儿，他不会累啊，啊，不因困乏而睡觉。那么亚当所做的这一切通通的都是为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为啥睡觉？荣耀上帝啊，你看看睡觉是为了荣耀上帝啊。现在呢睡觉时间够了，你还要不要睡啊？不能再睡了，再睡就不荣耀上帝了，该醒了。为啥要醒啊？荣耀上帝啊，啊，所以说他吃水果荣耀上帝，他休息荣耀上帝，就连给夏娃亲个嘴，为啥亲个嘴啊？荣耀上帝啊，因为他没有私欲，他没有私欲啊，他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啊，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感谢上帝。所以当亚当一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立马会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失去了，我刚才荣耀上帝的、感谢上帝的力量没有了，甚至连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那种心情也没有了，带来的是恐惧，带来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惧怕或者是一种罪恶感笼罩着他。这个东西摸一摸吧也摸不到，看吧也看不见，但是总是感觉到自己啊有个东西在牢笼着他。你就是睡觉吧，以前他不会做梦吧，啊，神就会衰弱吗？亚当大概不会吧，现在就连睡个觉都会做噩梦了。这亚当就觉得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呢？摸也摸也摸不到，抓也抓不住，但是却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把他给牢笼了，甚至觉得自己在向死亡走，开始怕死亡了。因为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死，现在可知道什么叫死了，每天都被死亡抓着他，那就是死亡。所以这时候看到再也不能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了。那么在那个约里面，亚当不仅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他的子孙一同堕落了。那么在这个堕落里面呢，给我们看到的一点，我们昨天告诉大家也知道了，这个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但是现在你再看一看，原罪是指着亚当那一次历史性不再重复的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犯的罪。所以说对亚当来讲，那个既是原罪也是本罪，因为是一个过犯。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啊，那就是原罪不是本罪，因为我们仅仅是承袭了这个原罪的结果。 那么这个原罪的性质应该怎么来看呢？用咱们刚才的那个分析呢，基本上认识的这个原罪的性质就是用两句话总结，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如果用咱们刚才看到分析的话，得出的结果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我们回过头现在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是不是他就是给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呢？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啊，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先读到二十一节啊，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预备起。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显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那么这是如果我们不看十八节，从十九、二十、二十一节，你看是不是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的事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的原什么？那个原啥时候啊？是不是起初被造的时候啊？原显明在人心里，这就表明上帝起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的心里认识不认识上帝啊？知道不知道上帝的事情啊？他是知道的，但是知道的事知道到哪里啊？原知的事他能知道吗？预知的事他能知道吗？他就能知道。那么他在预知里面知道什么事呢？是不是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因此也给了他一个约，叫做生命之约。而在这个生命之约里面，就体现出了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个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公义；一个是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建立关系，维持关系，并且获得更美的关系。你看这是不是彰显了他的慈爱？他都知道的啊！你说他不知道是不对的，不但知道，这个知道呢是哪里知道呢？显明在哪里啊？显明在人的心里。这就表明啊，这个知道不是理性的知道。昨天给大家画的那个图看见吗？也就是灵魂里啊，除了有理性意志情感，还有个什么？还有个心。那么现在呢，上帝要把他的知识啊等等啊，不是显明在人的理性里，而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如果你心里明白了，是不是就等于理性意志情感都明白啊？这就表明上帝起初造亚当的时候，不是把亚当造得不好，而是造得非常好，因为他把神的事情显明在他的心里啊。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什么时候开始显明的呢？上面只是说了原显明在人心里，好像这是我们的解释，但二十节就说了显明是从何时开始啊？自从造天地以来。既然是从天造天地以来，那就表明不但那个时候显明在人心里，就堕落之后啊，他依然也显明在人的心里，只不过堕落是人对上帝的认识大幅度下降。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假如果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请问堕落前的亚当是不是明明可知的？那简直是明明的可知，一点含糊都没有。可是堕落后的人呢，能不能说自己完全无知？就这堕落后也不能说完全无知。如果完全无知啊，人就可以为自己的罪推卸责任。但是你没有起初的亚当那么知道的清楚，但你堕落后也不是完全无知，所以才有了这一句话，叫做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个无可推诿是两个方面，一，亚当犯罪你无可推诿，责任是你自己的呢，还是上帝叫你犯的呢？如果把这个无可推诿用在亚当身上的话，是不是亚当犯罪要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对不对？
因为你无可推诿。为什么无可推诿？我造你就叫你明明可知，我造你就把神的一切事情都显明在你心里，就这样了你还犯罪，那你说这个责任能怪上帝吗？所以就用传道书的那句话说，我找到的只有一件，神造人原始正直，后来是他们自己寻出许多巧计。那么这个话呢，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必须得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人的犯罪是人自己的事儿，跟上帝完全无关。那如果是完全无关呢，那你就不能说亚当的堕落在上帝的预旨里是预定的，因为你用这个预定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容易误导人，亚当的犯罪上帝有责任。但圣经呢，只要涉及到亚当的堕落，都是告诉我们说无可推诿，你自己的责任。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责任无可推诿，那我们就不能说在上帝的预旨里上帝预定亚当堕落。改革宗啊，有不同的宗派，在改革宗内部有不同的宗派，但是就改革宗内部的这些宗派当中，没有一派会敢说这句话，亚当的堕落是上帝预定的，没有，连一派都没有。虽然他们的神学观点各有不同，但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么说，是上帝准亚当堕落。意思是，假如果上帝不准他堕落，他是不会堕落的。那么意思，为什么叫做准呀？那个准那个意思是描述了意志的自由。那么上帝在造亚当的时候给了他那个意志有自由，这个自由是不是单单只会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也给了他自由和能力能够吃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他有那个自由也有这个自由，他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那么这个呢，假如果上帝要不准他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准那个字删掉的话，那亚当就完全不开这一窍，他看见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同看见石头，你给他吃他都不敢吃，他说那能吃吗？咬得动吗？他不开这个窍，他能开这个窍知道他能吃。你看看咱们现在，你想你出去见了各种动物之后，你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吗？你看到鱼能吃，这是上帝开了你的窍，不开了你的窍，那鱼给你你都不敢吃。黄鳝给你你敢吃吗？不开你那个窍你不敢吃，不但开了你的窍，还得给你信心吃，还得让你知道它好吃有营养，那这样的人才敢去抓这个东西吃。你会发现很多时代，你有时候那个创世纪记载说洪水以前的人是不吃肉的，是不是？你说洪水后的人，上帝说了他可以吃肉了，咋说的？实际上上帝就是开他的窍，开他们的心窍，知道某些动物的肉是可以吃的，他不但让他吃，他也会给人信心吃，所以人见了动物之后才有信心去抓它，去杀它，去煮它，去吃它。为啥呢？上帝给了你这个开了你的窍，同时呢，怎么开窍？人就比方说研究啊，或者死了一个动物啊，或者经过研究之后，它里面这个营养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对吧？这都是什么的？不是上帝一句话他们就吃动物，而是上帝会让人类去发现它里面的各种营养是人类需要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它也会让人有信心去吃，对吧？这样的话就是就可以了。那他就会怎么样，就会知道能吃。但是到如今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他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所以人看见那个东西以后呢，马上就感觉到害怕，甚至呢觉得不敢吃，就是做好让你吃你也不敢吃，有这种感。为啥？因为你不具备知识，你也不具备信心，上帝没给你。如果上帝有一天呢这个给人这样的知识和信心的话，那人就有信心敢吃了。所以说这样会看到呢，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能够去吃，那就是上帝准，如果不准，那亚当就不开这个窍，他有这个自由，那就是准。准这个字的意思表达了上帝给亚当的那个意志有自由。什么自由呢？择善与择恶的自由。这是奥古斯丁最早解释的这个人意志的这个自由的两个方面。但是当亚当误用这个自由，他没有去择善，而是择了恶，从此他就掉进了那个恶的那个叫做法则里。你如果进到了那个法则里那就等于进入了一个趋势里，进到这个趋势里面的时候呢，就算是你不犯罪也得天天犯罪，还不要说你还要犯罪， 第二个，你一旦进到了这个趋势里的时候呢，它这个趋势呢，那个结局，那个趋势的结局啊，就如同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往那个趋势发展，往那个趋势堕落。既然有这样一个吸引力呢，你自己也就有了一种自愿。所以人在罪恶当中呢，他不单单是有能力犯罪，或者叫做无力抗拒犯罪，也就叫做有能力犯罪。你无力抗拒犯罪就等于有能力犯罪，你不仅仅有能力犯罪，并且你也愿意犯罪。站在罪的角度上来讲，他在吸引着你，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讲，你愿意去。就像那个打游戏一样，你老说我走我走我不打了，但是走不动。你说走不动是你自己不愿意打吗？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愿意打。所以说你打游戏，你绝对不能说是我是被迫的，是别人强迫的，不是，是你自愿的，一定是你自愿的。所以说你有自由，你这个自由是什么呢？好像是没有自由，你的自由就好像没自由。为啥呢？就好像把你圈在那个游戏厅里出不来，你的自由就在里面可以转，但是往外面出就没有能力。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打有能力啊，有能力，这样呢就变得有自由有能力。人在罪中就是有自由有能力，因此就变得叫做甘愿犯罪，甘愿做罪的奴仆，人就通通都成了罪的奴仆，就堕落在这个罪恶当中。那么一说到这个堕落的话呢，我们又把它联系到这个预知了。那到底在这个预知里面，人的堕落是不是上帝预定的？所以我们只强调一个法则，就是上帝造人是有自由的，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慈爱的法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叫死亡的法则，就这一个法则给人就够了。那么人一旦堕入到了这个败坏的法则里，他把整个世界都陷进了败坏的法则里，因为这是一部整部机器，人是万物之灵，把整个被造看作是一物，人是万物之灵，而灵坏了还有什么不坏呢？正如我们的灵魂死了，你这个人活着还有意义了吗？就没意义了。所以说整个的世界通通从那一天开始，就从上帝起初造他的在那一个存活的法则里，现在迈入了昨天我给大家画的那个，就是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呢，也就是说一个是走向永生的，一个是走向灭亡的。那么他在这个上帝造他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起点上，所以叫做可以择善可以择恶，但是他选择了恶。那么他选择了恶，他进到了这个里面了，那么他就等于放弃了这边了。那这样的那个善的永生的这一个这个跟他就没关系了，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一个灭亡之路，他进到这里面。但亚当进到这里面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进到这里面，所有的后裔被带进来，另外呢整个被造被带进来，把这个宇宙万物也被带进来。所以说现在就变得整个的人类和万物通通的都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灭亡的法则里。只要这一点确定了明白了，并且知道他进入到这一点里面不是上帝预定的，不是上帝预定的，是上帝准，那准是许可，因为得给你自由。那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在上帝的主权里不是预定的，那到底该怎么解释呢？因为上帝在他的预知里，他也预见亚当选择这一个路。那既然都用预嘛，预知预定，那就再来一个预见。上帝也预见亚当进入到灭亡之路，叫预知啊，叫知道的知，预知。但这个预知这个词呢，会给人一种感觉啊，好像上帝是无奈的。哎呀，这亚当要往里面走，我咋办呢？好像是无奈的，对吧？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上帝的预知是主权性的预知，不是没有主权的，因为是在他的预知里，就是他的主权，啊，就是他主权。所以在用预知的同时，也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是主权的，但不是上帝强迫人这么做的，而是人自愿走进这里的。就这一个点，你不能够把它处理得太清楚，需要淡化。因为我们看看，原指是你不能靠近的，预指能靠近，但你不能够认识那么清楚。 因此我们只知道在上帝的预旨里预定了两个法则，亚当选择了这一个，那么也知道这是上帝所预知的。上帝不为人犯罪承担任何责任，只要你能够解释这一点就够了，这一点把握住就够了。那么接下来呢，历史开始了。什么历史开始了？堕落的历史开始了，因为人已经堕落了嘛。所以说只要你讲到亚当堕落了，跟上帝没有关系，是人自己误用自由堕落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清楚的。然后堕落之后呢就好办了，人类历史开始了，那是堕落的历史开始了。那么人类堕落的历史开始呢，也与这一个万物的历史也一样开始了。所以在讲人类历史的同时也是在讲万物的历史，对不对啊？因为他人是跟这个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啊。那么这是后面的事了。所以我们就这一堂课呢，就主要是三点的关系：原旨与预旨的关系，预旨与历史的关系。那么一谈到预旨与历史的关系，就是在谈公义与慈爱的这个法则跟上帝造人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慈爱和公义呢，都是上帝根据慈爱与公义预定的啊，根据他的慈爱与公义的属性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么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呢，我们这个预定这个词呢，通常只是用在善的事情上，至少是用在无罪的事情上。只要这件事情跟罪无关，那就是预定的。那如果跟罪有关的事呢，尤其是亚当的堕落，只说亚当的堕落，不说人本罪，就单单亚当的堕落，我们说是上帝预知的，上帝在预知里预见了亚当的堕落，因为上帝准堕落也预见他堕落啊，知道把这一点把握住就行啊，我们就休息一下啊。